广西巡抚金光祖在知府冯文锦的陪同下来到罗城县衙。作为知县，于成龙受宠若惊，急忙到轿前迎接。两位大人拉着于成龙看了多时啊，哎呀，心里特别特别高兴。在闪目往衙门里头一看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是庙会呀，还是赶集呀？不对呀，这是县衙执法办公的大堂，这么多人干什么？金光祖就问了，于大人，不必客气了，这许多百姓，这是干什么？莫非本县有什么喜事不成吗？于成龙躬身施礼，回大人，罗城今年正在征收钱粮，这都是前来交纳的百姓。二位大人，请到后堂歇息。金光祖一看这老百姓，老百姓呼啦超全跪下了。哎呀，里里外外全是人了，黑压压的一片。金光祖用双手一挥，各位乡亲们，大家请起请起呀，都起来吧。老百姓胆儿大的起来了，胆儿小的犹豫了一下，也都陆续站起来了。冯文锦赶紧过来了，金翁，里边请吧。金光祖今天呢兴致不错，晃着晃头，哎，不忙不忙，再我问问啊。说着他迈到八字步，来到老百姓中间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摸摸小孩的头顶，来到一个老头的近前。老人家，完了赋税，粮食可还够吃吗？这老头颤巍巍的点了点头，够吃够吃。余的人不要火候银子，不贪杂派，老百姓足吃足喝呀。嘿嘿，哦，金光祖笑着点点头。因为于大人不行客政，所以你偌大年纪也亲自前来纳税，是吗？老头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大人说的不假。不过呢，我家的钱粮都有儿孙缴纳，不用我这老朽操心。我亲自来呢，无非是看看热闹。大人您不知道，今年新鲜事多得很呐，有人完了赋税，正跟县太爷还吵了一架呢。哦，金光祖听完就是一愣，跟县太爷吵架，有这等事？于成龙一看呢，巡抚大人和知府大人在太阳地里头跟人说话，觉着不妥，看看冯文锦，向金光祖一抱拳，县太大人，衙中公事待卑职详细禀报，太阳底下多有不便，我们到后堂休息去吧。我说于成龙啊，本院涉水登山来到罗城，不是为喝茶，也不是为休息，是为了体察民情。现在有这许多父老在场，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？贵县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去啊，咱们谁也不要妨碍谁，怎么样？是是是，细听尊便。既然县台大人要跟老百姓谈谈，那我可就先忙着去了，有很多的老乡亲们等着纳赋税呢。你去吧啊，我跟知府大人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。是，告退告退。于成龙就不是那个客气的人，这个人十分认真又十分实在，要换一般的，这么高的领导来了，连半步也不敢离呀，尽得说拜年的话。但是于成龙心系百姓啊，有许多百姓住的山区啊，纳完赋税之后到家都得半夜，能叫他们等吗？所以于成龙径直进了大堂。 招呼着县城，两个人继续工作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冯文锦冯知府来到金巡抚近前，老兄啊，你可好，下了轿子就开始访查百姓，这老百姓多的是，想问谁你就随便问吧。那是自然。说这话，金大人又抱着抱拳，乡亲们大家好吗，我是从省里来的啊，我姓金，我叫金光祖啊，大家不必拘谨，也不必害怕，你们是人，本官也是人，是不是呢，咱们随便的谈谈啊，大家把罗城县的情况向我介绍介绍，哪方面的都可以，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提，我能解决的就地就解决，大家说吧，怎么样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哪方面的都行。你说这一问呢，老百姓傻了，想说啊不敢说，因为罗城县的百姓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官，给震唬住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尴尬不嘴，没词儿。金大人连问了数遍，无人答言。哎呀，金光祖心说，人还是胆小，怕见官呐，干脆还问第一个那老头吧。老哥，我打算问问你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有人跟县太爷吵了一架。
对呀、啊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吵架？你能不能详细向我介绍介绍？
这
老头也迟疑了一下，
这你问他们几个吧，他们几个比我还了解情况。
说这话他回身一指挥，老者潘志、蓝永光等人还有胡德庚，
你问他们，他们比我清楚。
感情金大人一问呢，这几个人一开始也不敢说，后来蓝永光鼓了鼓劲儿，老爷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于大人爱民如子，特别是对我们摇人动人倍加关怀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敢跟于大人吵架呢？他不是吵架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我是个粗人，没读过书，在您面前说的对，说的不对，或者是用词不当，您可千万别怪我呀。怎么能呢，随便讲话，说错了本官也不怪。那我谢谢大人了，这是这么回事啊。蓝永光把脑袋晃了晃，于大人没来到罗城前，我想这个县的情形两位大人自然知道，比俺们百姓知道的还清楚，可是于大人孤身赴任了，一到县里连县衙都没有，就寄住在老爷庙里头，访贫寒问疾苦，后来又推行保甲，剿匪治盗，调解姚汉两家的冤仇，罗城呢才渐渐的安静下来。就拿今儿开春来说吧，罗人没有精牛种子，无法下种，于大人多方设法借来不算，又亲自赶奔侗寨姚寨教我们怎么种地，府里执仗是日夜辛苦啊。柳城有个蓝胡子来抢我们的牛和种子，他就率领我们去绞杀，拼死拼活的夺回精牛和种子，侗窑的庄稼他种了下去，种下去了他还不放心，时常到田间地头看着我们追肥除草，为了今年的收成他简直是操心费力呀，比我们苦的多的多呀。大人请想，
这样的县太爷能有多少？不怕您生气，有几个做官的能赶上鱼的人呢？我们是备受感动啊，因此董家、姚家有了粮食，有了银子，有了穿的，有了吃的，我们心满意足，没有不感激鱼的人的。可翻回来再看看鱼的人，他呢辛苦了一年什么也没有，您瞅瞅他穿的布衣破衫，吃的是糟米粗饭，姚洞人看着不忍哦，因此俺们父老乡亲就凑了几两银子，那么呢求鱼的人穿几件新衣服，吃两顿好饭，另外再给他凑点安家钱。老爷，这绝不是向朝廷命官行贿啊，是姚人洞人的一片心呐、啊。这我们要不给拿出俩钱来，我们实在是睡不安稳，吃不香甜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我的，有蓝永光说着说着，眼泪啪嗒啪嗒滴得下来。他这一哭，旁边的人也受感染了，想起了于成龙一连串的好处，全哭了。哎呦，金光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，他就知道老百姓怕官，见着就跑，见着就没词儿。像老百姓这么拥护官，激动的掉眼泪，头一次。金光祖也受不了了，鼻子一酸，眼睛就潮湿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他不能当众掉眼泪，那么大的官多难呢，假装看片把这眼泪瞪回去。旁边知府大人冯文锦一看，赶紧给打圆场。乡亲们说得好，乡亲们说得好啊，这全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他再想说点什么，哎，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棉花，也说不出来了。这时候老潘头也鼓足了勇气了，二位大人，这不是争吵啊，是说我们呢一片真心，可是这鱼的人太固执了，说什么也不要，说什么也不收，不但不收，还要把我们赶走，派人把那银子给我们扔到街上去。你说我们呢真是进退两难呐。正在这时候呢，大人到了。大人呐、能不能求您点事儿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您能不能给帮个忙，说句好话，求鱼的人把这银子给收下就得了。好啊，那咱们就试试看吧。哎呦，金的人答应了，冯的人答应了，走啊，找鱼的人去。上百人跟在两位官员的身后，迈步走进大堂。这时候于成龙啊正忙着呢，挽着袖子，裸着裤腿，跟乡亲们正在交谈，认认真真在这平银子。旁边张敬贤一笔一笔的在那记。哎，这一阵儿突击的不错，大部分人都纳完了赋税了。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，但是还剩下几位。正这时候，金光祖、冯文锦领着老百姓来了。于成龙赶紧把手边的活放下，躬身站立。二位大人累了吧，请到后堂待茶。不忙不忙不忙。这金光祖一屁股坐到公案后头了，冯文锦也坐下了。到了现在呀、金光祖的心依然是非常激动啊。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，就没见过这个场面，说什么也不能歇着。坐下之后，笑眯眯看看老百姓，怎么样啊？还有多少人没纳完税呀、 那不多了不多了，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。
哦，好好，请乡亲们稍后片刻啊。他转回身问于成龙，于成龙啊，我问你点事儿。
是，大人请问。
据说老百姓给你凑了点银子要送给你，有没有这事？
回大人，有。
银子在哪儿呢？张敬贤一听，赶紧把那银子递过来了，放到金光祖手上。金光祖掂了一下，估计着是能有个六七十两。看了于成龙就问，我说贵县呐，你为什么不收呢？
大人，我一人在此为官，用不了那么许多银子。
那花不了你就送到山西老家去。
不行，我家距此六千多里，单人歇资实在是累赘，我看不必如此。
那么你衣裳这么破，吃的也不怎么样，换几件衣服，喝点酒，吃点肉，总还可以吧？
大人，您开玩笑了，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成龙受之有愧，我是不能收的。
你别忘了，这是父老乡亲一片心意啊，你确实似乎不公吧？
我看这样吧，
你也别说不收，老百姓呢也别说非叫你如数的收，我折中一下，你呀留点酒钱，也给这些老百姓下个台阶。我把包打开，你随便拿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大人，这似乎着
金光祖把脸沉下来，心说话你太固执了，本官说话你都不听，这么老些乡亲撞了南墙，人家心里什么滋味？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，多多少少你得走点形式。
于成龙看出来，好吧，我听大人的，
这就对了。金光祖一手托银子，另一只手把疙瘩解开，往前一递，拿吧，你随便拿。于成龙真为难呐、在里头划拉了半天，拿了六个纸钱儿，没动银子，把这六个纸钱儿拿到手里头。好了，我真是受之有愧，够一壶酒钱了，我收下，我收下，谢谢乡亲们，谢谢乡亲们。哎呀，金光祖一看罢了啊，哎呀，真受感动，剩下的钱又给老乡亲退回去了，劝说了半天，乡亲们才走啊。于成龙一看，两位大人太累了，急忙派人陪着两位大人到后边歇着。那于成龙怎么不陪着？他活还没完呢，还有一部分人没纳完赋税，干脆把这事办完了再到后宅陪着。那两位大人到后边等着去了，咱不说，于成龙把这结尾的活全做干净利落，封了账，洗了洗手，换上官服，这才赶奔内宅。两位大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呢，一看于成龙进来，俩人全起来了。金光祖就问，怎么样啊，收完了吗？回大人的话，全都收完了。你够辛苦的，来来来来，坐下讲话，坐下讲话。二位大人是不是饿了？涉水登山到了我的破县，你们吃苦了是不是？咱吃完饭再接着谈。 也对。
经于成龙这么一说，金光祖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，老肠子老肚子直打仗。冯文锦也饿了，
好吧好吧，那吃完饭再谈。
准备饭，时间不大，饭菜摆上， 两位大人往桌上一看，哎，好，一碗白米饭，两个素菜，另外还有一碗鸡蛋汤。这碗鸡蛋汤是特别优惠的，平常还没有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一碗鸡蛋汤上面有葱花，还飘点香油。冯文锦就一咧嘴呀、啊，心说于成龙啊，于大人，你真行你，我来了吃这还可以。府台大人来了，巡抚大人，你再困难，你再借点钱，也得有点腥味儿啊。哪怕一盘炒肉也行啊，哦，素的，就有点为难。于成龙看出来了，县太大人，我县比较困难，招待不周，你老人家谅解。哎，别说，别说，别说。家常便饭吃着格外的香甜，哎，我来不为吃喝，为体察民情，为了看看你，咱谈一谈，哎，这算什么，填饱肚子就可以，来来，一块吃一块吃。那于成龙也不是装相，真困难，就这么陪着吃饭，谁也没说话，一直把饭吃完了，残席撤下，仆人又泡了壶浓茶，这阵就点上灯了。可金光祖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，眼睛倍儿亮，腰板倍儿直，一边品着茶，一边问于成龙：“于大人呐，这回可以谈了吧？大人，您等不及了，有话您尽管说。”我洗耳恭听。好吧，于大人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不过捧，我也没那个必要。自从你到了罗城几年了啊，到今年年末七年。哎呦，七年了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回大人，我到任之时45岁，再加上7年，今年52。哎呀，你都50多了，贵县在此一坐就是7年了，体察民情，深入百姓，你掌握的情况比本官多得多呀。冯文锦在旁边说话：“是啊，连我这知府都不行啊，下边还隔着县呢。于大人直接接触老百姓，访贫问苦，老百姓有什么事情，敢于跟他直说，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我也知道的多得多，多得多呀。这就好。那么有几个问题，我想请问。”大人您说，比方说啊，你们罗城县盗匪最多，这是出了名的，你怎么样治理的盗匪，你总结没总结经验，这可以向全国推广啊，这是一。另外，你们这个县这么穷，到现在大翻身能吃饱饭，什么原因，你也要认真总结。